随便，但是人也不多，我们随便交流一下。
原来有问题。
我是那个 Camper 三零李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Go语言，你是在现实项目中你是已经用了这个 Go Label 这一块来做？
对，
做的基因的是吧？
对。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Go Label 后面它，你如果对它有做一个性能监控，比如它当时的并发数，它有最大的一个性能测试。
这个监控是另外一个东西的，就是监控我们内部会有一套监控系统，然后来监控这些监控各方面的一些性能的东西，比如说 CPU 啊，那个 member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不是 Go 里面就是说来包含或者怎么样。
我就想知道它那个 Go 本身它现到当前自身没有负荷，比如说我的可能是 CPU 没有负荷，然后它自己的负荷比较重，会不会这种情况？就是说它那个都自身在处理高并发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瓶颈啊？
沟里面内生的本身的一个
就是那个沟，它不它那个沟的它有 HTTP 服务嘛？它的 HTTP 服务它自身有没有一些在沟在一些处理高并发会不会有一些瓶颈？
沟在高并发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瓶颈啊？
对，
这我现在还没碰到过。对，我现在确实还没碰到，因为我们开发就是那个短域名嘛，短域名，其实我更不能和景程他们那个做的那个东西去比较，对，我们差不多每天有300-400万 PV 的东西，但其实量也不大，那至少用下来，我们一台服务器一直撑着，我觉得也没有任何压力，然后 CPU 也上不去，内存好像也上不去。所以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最近我们在跟酷六帮酷六改造一些东西，就是可能他们视频调度器那一块的东西呢，我现在就是用 Go 在做，但我们并发压力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先前都是用 C++ 在做，但最近呢我就 Go 在重写它，然后压力设计可能应该会很大，但是我现在我们测的话基本上都是用 WRK 自己去先测一下单台的并发压力怎么样测，那我现在测下来，只要我用自己这台那个 MacBook 测的话，基本上并发能够达到就吞吐量能够达到20000多，应该还可以，我觉得。
谢谢。
关于挑战 Go 的极限，明天那个360的讲座应该会去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他们其实在官方之上甚至还拿了一些 patch 啊之类的，应该是算是比较那个追求极致的那个单机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负荷，所以明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哇，这么多。
我来自上海商派，我现在的工作跟你很多部分相比呢，也是做 API， 只不过是服务器端的开发。现在有一些问题，一个就是处理它那个是跟 Node 和界差不多通的那种，就是那个 C-Log， 它处理是可以就是。
对，差不多的。但 log 它其实先前我们有一个开源项目叫 log for go， 但那个非常不好用，所以我现在也用过，而且很影响性能。C log 的话，它就是支持的很多，对啊，就利用了很多的 go 线程啊、go 程啊什么东西，那些东西，然后它异步的去操作啊什么，所以我用下来它那个是很方便。
Jason
的 插入和什么意思？
就是里面的元素。
元素。
把讯号出来，就在这个哈希曼然后再训练化，其实可以把这个 JSON 当做一个 scrap 处理，是吧？
对。
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
这个就是，这在 Go 里面的，就是你只要定一个 struct 就可以，就你如果要加个字段 ，OK， 你就加个字段，然后你都不需要去改那个就是 encode 或者 decode 那个过程，它自动会帮你处理好，非常方便。没关系，没关系，我研究的也不深。
Go 它对那些有一些中间件的一些实现，比如说很好的一些中间件嘛，比如说一些对 M 就比较
听不太清楚。
中间件
啊？
我可以带。
应该 PD 先生。
话筒给他一下。
就是 Go 对那个对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中间件，比如说对 MQTT 的实现，或者是对一些网络的一些实现。
中间件。
第一个是
NS 服务器。
下线队列。
下线队列。MQTT 的实现就
是。下线队列的话。
下线队列应该那个。
用 IRP 吧。但消息队列就是我建议，就是你如果简单的，你直接用 Redis 也可以，你或者用 Lambda 的话 ，Lambda MQ， 然后但 Go 里面 Lambda MQ 的那个接口都有，就是我建议你用已经用一些很成熟的第三方应用的那个应用，就是像 Lambda MQ 啊什么，它是做的非常好的。那你就直接用这个成熟产品，然后Go里面如果你要用那个东西，你如果你要自己开发，那也可以，你就用一个 list， 就直接应用它自己系统的内存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或者用那个再稍微复杂，你就用 Redis， 然后它里面有 pub set sub， 那这些东西都有。但如果你再复杂一点，就 LambdaMQ， 然后 LambdaMQ 的话 ，Go 支持它的接口的。那个驱动都有。
下一个问题就是，Go 对那个，是不是像 Hadoop 一样，对那个进程间的通信是不是很方便？
对，非常方便。
最后一个就是 Go 它的那个分布式的部署的话，也是。
就是我刚刚有一个图嘛，
刚刚有一个图，应该就这个图吧。
就我像我们现在部署的话，基本上就是当然我现在短音频我就不属于台，我也没有分布很多。就接下来我现在在做那个视频直播的那个东西，可能会这样部署，就说我们首先第一层会也比这个多一层啊，我们在那个负载均衡之前还有一层叫做 DNS 的一个层。DNS 所谓 DNS 就是根据用户的 IP， 我们会把它解析到不同的点去，不同比如说华东点、华东点，还有那个就西部的点，还有东北的点，或者怎么样的点，是然后呢，每个点里面当然都是这样的部署啊，每个点下面呢会做一个负载均衡的东西，负载均衡呀，然后下面去呢就底层会有一些 API 的，就是我刚刚说 API 的那个。这个应用，这个应用的话，就是然后底层在下面层，就是跟我其他的一些业务的东西相关了嘛。那 API 应用 ，API 我们这个开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那个压力很上来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的去复制一台。假如说我这边三台我现在那个压力承受不住了，我再上一台。上一台就我只要在负载均衡就加一点了，因为它是无状态性的嘛，你加进来就完事，我根本不需要去关心说啊、哦、我先前的那些状态怎么样什么的，因为你在所有的逻辑你这个东西关联呢，你这个逻辑呢是在 API 里面处理的，你这个来的链接和下一次来的链接我根本不关心你是哪个链接，你认证的所有的信息都在 token 里面的，所以 API 里面都可以很容易的来扩展。 就是这个 API 开发有含有这个、就最大好处，我觉得就这个，我完全不需要去关心，就我现在就觉得就压力上来了，我就扩展机器呗，压力上来了扩展机器，而且我的所有应用我不需要重新开发，我就重新一模一样的复制一台就完事。
好，谢谢。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一个web 程序员，然后我是写 Ruby 的，然后我想我听了你的演讲以后，我感觉说因为我个人对各位很感兴趣，但是可能是做那种然后拿来做一些 service 的一类的东西，没有想过来做 web， 但是我今天听了以后，我想问你的问题是说你认为都做 web 的话，除了它拥有可能静态语言该有的优势，比如说它可能性能好，或者是说它可以在编译的时候检查一些错误之外，你认为它还有一些你认为那一些脚本里面更好的一些地方还是？
我觉得现在我们云主机那边，我们现在我知道下来是开发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页面上面的渲染基本上都是用 JS 来渲染，就我现在也说就是用 Knockout JS， 我们现在就是那个东西，然后还有会用一些其他 jQuery 库啊什么那个东西呢来渲染页面，因为我们可能知道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互联网在不断的改变，有移动端的，有 web 端的，还有 iPad 端的，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不会就扩展出来一个新的屏，但Go 来开发 web
的，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是在做 API 嘛，你没有考虑 template 那一块，我的意思说就是说，比如说你用Go 来写这个 API server 和你用 PHP 或者是 Rails 或者是你的 Zenodo 来写这个 API server， 你觉得用 Go 它让你哪个地方比较爽？
第一我就先说了，就
其实 API 层肯定是 Go 爽，因为 API 是没有界面，但是你刚才第一个问题确实你这边要考虑一下，就是在做那个展现层的那一层用 Ruby 好还是用 Go 好，这个意思是吧？
是吗？
我没有问展现层，我就说做 web 的话，你认为用就是做 web server 吗？
就做 Go API 的时候，做开发 API 应用的时候。
它除了性能好，我觉得很多编译型语言都说我性能好，我觉得这编译型语言好像这个优势。但是比如说开发效率啊，你觉得有方便？什么让你比较爽？
那我现在自己觉得，我自己有那搞了那个 Pingo 那个框架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开发用开发 API 那个特别快，我一个下午就能开发一个东西。但当然我 PHP 我自己也比较熟一点，或者 Python 那也可以开发出来。但是呢，你狗写惯了之后，再去写其他语言就感觉有点别扭，对，有点别扭。那第二个呢，就说人家说了，就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应用基本上都是 C++C 写的。那对于这个性能方面的要求，如果我用 PHP 或 Python 去写，可能达不到那个 C 或 C 加的那个性能的要求，所以我会选择用 Go 来写，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既有动态语言的那种方便性，然后同时呢又具有 C、C++又有的那种性能，所以我就选择呢用 Go 来开发 API 的那个应用。
我就想一下，就是我因为我没用过 Go 啊，像在 Go 我知道好像编译语言都比较难做，就是它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可以进一个 console 一样，然后你可以动态的在里面去做一些简单的调试啊之类的，就是说
对，就这问题就回到就是我刚才为什么开发那个编译工具嘛，就是 Go 的话你需要就是说每次改完之后我需要编译嘛，但是像那个 Ruby 或者 PHP 我写完之后你就直接一个命令过来我就完事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先前就说就我刚刚开发一个小工具，就是那个 B 工具嘛，就是能够帮你动态的来把它编译，我这个文件就是用一些 iNote file 就监控这个文件有没有改变，如果改变了OK 我就帮你自动来编译，然后我就还是浏览器一样的功能，所以我这个工具就类似你说的那个。
现在就是在 console 里面做是吧？
对都可以。
你切到刚才30页的
30页
就是这页，就并工具，
对
就并工具。 因为你这个工具你并购并 DB 然后来个并，这不知道这并是什么东西。
那么就我记到最后就这一页呗。
对对对，
我一个一个说一下。那个并购呢是一个框架，就是说能够快速，就是基于这个框架呢能够做一些 REST 应用的开发， API 的开发。BingDB 呢是一个 OR mapping 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库，就是说你能够基于这个库来进行数据库的一些操作。Bing工具呢，这个就是我用来快速基于这个 Bing Go 来创建一个应用，然后呢，同时你还可以来监控这个，用这个 Bing 工具来监控这个我基于这个 Bing Go 创建的那个框架的那个目录。如果那个目录下面有文件改变，我就动态的给你进行编译。这个其实功能就 Python Tornado 里面有一个叫热编译的一个工具，就是你修改了就自动帮你弄
改变了。
对对对，
那可以看到结果是吧？
对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在开发中就是用 Go 的话，你比如说调试的话，你就是用打 log 的呢，还是说它有比较成熟的 debugger 之类的？
我基本上就是打 log 的牌。
那你是就是我是你知道它有没有比较成熟的 debugger 吗？
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在 Bing Go 里面，就是用那个我用
我差不多，
我等会我帮你那个。你可以看到这我现在那个Bing Go那里面差不多有这个
六个级别的那个函数打印，就是我 Trace Debug Info Warning Error Critical， 是我可以打印不同级别的那个日志信息。然后我在发布的时候可以设一个 level， 就说我发布的时候那 level 要设到 warning， 那先前我这些东西都 就是这样。我通过这种方式我自己来控制那个，
反正我的代码里我发现我会有很多的 info debug
trace， 然后我正式发布的时候把这个 level 提到 warning， 然后上面的新代码正式的时候是不会有的，但是我开发的时候会有。
好，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两个就是刚才也说到那个你有一个就是在做开发的时候，你可以当干嘛代码改变的时候，你让可以自动编译。他问的是，就是在 Go 里面有没有像 Python 或者 Ruby 一样，有一个解释器的这样的工具啊？你可以就是你一个新包的时候，你在这个解释器里面去玩一下，或者是像这个包的功能，
熟悉一下这个包的功能。
对，就像我在解释器，像 Python 里面一样，可以把
就像 IRB 那个东西。
对对对，
那个好像现在没有。
但有一个，它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有一个叫 play 点 go 点 c， 就是你要玩一下，
就在这里玩一下。就是
它会有一个那个这个东西嘛，那你要测试一下代码每个包怎么用。我一般测试的话，我自己也不在，因为你每次写个代码再自己去编译，那很麻烦。那我
要玩一下，就是这边
你自己输一个包进去，然后就你
像来一下，那 OK， 我就知道这个怎么用。
就一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就类似。
OK。等下面有问题就是，你在做那个 API 开发的，因为我们说 Go 里它自带的协同量，但是它默认的最低可塑是一。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在做 API 的部署和生产服务器的时候，你是用多核来跑这个 API 的服务吗？还是？
对，
这个多核的数目一般是什么跟 C 端数目相同呢，还是加一或者是稍高一？
我是设的
一样
啊，我没加一，加一我也不知道这个
加一是什么好处。
因为像在真正的做编译的时候，一般会就是一试之间那个参数，根据参数的时候，这样我们会这个我们 C 端数目稍微多一或多二，这样的话，这样提高，我在想是不是我在在服务器上来跑这个 API 服务的时候，把它丢了，我们是不是会高一些，它的效率会高一些？
这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那个线程数应该是等多少？其实 Allen 里面是有建议的，一般是建议是那个 CPU 个数乘二，或者说就是乘一个有限的不是特别大的数字就可以。
在 Go 里面的话，那个什么 set computer 的时候，我一般都用那个直接在它里面去获取那个 get CPU 的 number 就完事。我觉得这
就足够了。
足够了，对。
OK。
因为这个线程 Go 里面开线程根本我控制不了，他自己开 Go 路径，就像那个景德他们开上百万的 Go 路径，他你也不知道。但它这个线程数你根本没办法控制，就它那个Go里面设那个东西，最主要是设就是设多少个 CPU 是你刚启动的时候启动多少个 M， 就是它底层有一个 M 和 G 的那个两个概念嘛。明天呢景深是明天讲的吧？是吧？他明天讲的话，应该会讲这些底层的那个 M Go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问题其实
一点儿，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它设的那个线程数和 Go routine 是没关系的， Go routine 是携程数，
是前面
携程数，然后线程数其实就是说这些携程跑在这个物理的线程里面，是这样。对，所以其实 Go 语言虽然是不是基于线程时的，但其实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线程时。OK， 时间有限，那个问题就先到这里吧。然后下一讲，下一讲
内容啥意思？就是不能改的内容必须一致。
好。